继续研究预言之灵的恩赐。我开始从《善恶之争》这本书的导言读起啊。这个一本书啊，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材料，我希望将来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么一本书啊，《善恶之争》这一本书可以说是出版过大约四五次啊，我讲原版英文版，起先是比较简短的，后来比较篇幅长一点。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读的导言，是1888年写的。这本书呢，后来到1901年呢，又把它修订了一次啊，就是。我以后可以有机会，我有时间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本书是起先上帝给华艾伦呢建的意象，突出善恶，也就是基督跟撒旦的斗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的背景，就是基督同撒旦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天上开始的，启示录十二章也说天上有了征战。我们现在呢有很多问题，读了这个导言之后啊，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啊，不需要我再做什么解释。所以我现在开始读这个导言，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呢，你们要细心听。在罪恶尚未进入世界之前，亚当能享有与造物主直接的交往，可是自从人类因犯罪而与上帝隔绝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这种无上的权利。虽然如此，借着救赎计划已经开辟了一条途径，使地上的人仍能与上天取得联络。注意这个很重要啊，就是现在呢要开一条途径，叫我们能跟上天有联络。上帝借着他的灵与人交往，并借着启示他所拣选之仆人，将神圣的光分赐与世人。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这是圣经一句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后书1章21节。在人类历史的起初2500年间，并没有写成的启示。那些曾受上帝训诲的人用口授的方法教训人，父子相传，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他没有解释说啊，我们头几代的祖先啊，他们的脑力是很强的，记忆力很强的，一句话只要听过一次就完全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小孩子也是很容易背诵一些文章的，是吧？可是现在我们多数人呢已经可以说是衰退了，我们人退化了，所以我们需要书面的东西。我们再读下去啊。至于写成书卷的经典，则始自摩西的时代，那时已将灵感的启示汇定成册。这个工作一直延续了1600年之久，从创世纪和律法书的作者摩西起，直到写福音中最崇高之真理的约翰为止。圣经自述乃上帝所著，然而却是借人手写成的，而各卷中不同的笔调也表现了作者的不同性格。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位无穷者 曾借着他的圣灵光照他众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得到真理之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将这些意念具体地表达出来。注意啊，受感动的是这个人。上帝并不是说讲一句你写一句，他讲一句你写一句，很少这样的，可能有几句话是这样子，多数呢是让这个写的人呢用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就是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事。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书写的，完全是神的作品，而并非人的作品。可是圣经全书乃是用人的话语表达上帝所赐的真理，这就显明了神与人的联合。这一联合也存在于那位既是上帝的儿子，同时也是人子基督的性格上。这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一句话在基督固然是真实的，在圣经也是如此。圣经呢，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写作圣经的人既生存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的身份职业既不相同，而智力和属灵的天赋也各异，所以圣经各卷的文体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所彰显主题的性质也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作者因用了不同的语气，故往往对于同一的真理，一个人比较另一个人表达的更为明显。所以一个题目经过几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关系上去发挥，对一般肤浅不求甚解或有成见的读者，或许会显著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一个审慎敬畏上帝而有清晰眼光的读者，却能看出其中基本上的和谐。真理既经不同的作者发挥出来，就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作者对于一个题目的某一方面受到较深的印象，他能掌握那与自己经验或理解力和体会力相称的几个要点，另一个人则掌握到另一方面，于是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将自己心中所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写出来。个人对真理写出不同的一个方面，而全部却呈现着完全的和谐，这样显示的许多真理都能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能适合于处境和经验不同之人们的需要。这篇文章啊，里面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注意听啊。上帝乐意借着人为媒介，将他的真理传给世人，他也亲自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资格和能力来担任这一个工作。他引导人的思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注意啊，他引导人的思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话，就说写的还是这个人呢自己决定怎么写，上帝在引导他，叫他写的啊正确，但是还是他的话。真理的财宝虽是放在瓦器里，但它毕竟是从天上来的，所做的见证虽然是用世人不完全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它总是上帝的见证。而且上帝每一个顺命而信心的有信心的儿女，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神圣能力的光荣， 满有恩典和真理。上帝已经在他的圣言中将有关救恩必须的知识交付于人，人应当接受圣经为具有权威而毫无错误之上帝旨意的启示，它是品格的标准，真道的启示者和经验的试金石，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啊，这一句是经文了、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虽已借着圣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但这并不是说圣灵的继续同在与引导不再需要了。注意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有圣经，但是还需要圣灵的继续同在和引导。反之，我们的救主他应许赐下圣灵向他的仆人解释圣经，启发并应用圣经中的教训。再者，圣经既是上帝的灵所漠视的，则圣灵的教训就绝不至于与圣经的教训相抵触。圣灵的赐予绝不是而且永不会取圣经而代之的。注意这句话，圣灵的赐予就是什么人得到圣灵的恩赐，这个不能取代圣经，因为圣经明说上帝的圣言乃是测验一切教训与经验的标准。使徒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八章二十节。现在有一等人说自己有圣灵的光照，就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圣经的指示。这一等人的错误使圣灵的工作受到极大的侮辱，他们以为自己意念中的幻想就是上帝对他们心灵所讲的话，其实这控制他们的并不是上帝的灵。这种顺着自己观感而忽略圣经的风气，只能产生混乱、欺骗和败坏，它只能促进了那恶者的计谋。圣灵的工作对基督的教会既是极关重要的，所以撒旦想利用极端主义者和狂热派来藐视圣灵的工作，并使上帝的百姓忽略我们主所亲自赐下的能力来源。根据上帝的话，他的灵要在传福音的时期中自始至终继续不断的工作啊，圣灵必须一直工作。即使在新旧约圣经的著作期间，圣灵在启示圣经的工作之外，也未曾停止将真理的亮光启示给其他个人。圣经本身也记载借着圣灵如何警告、责备、劝诫并教导人一些与著作圣经无关的事，并且提到某几个时代的先知没有将他们所讲的话记录下来，就说这个先知啊存在，但是没有记录他所讲的话。照样在全部圣经写成之后，圣灵还要继续工作，光照、忠告并安慰上帝的儿女。你看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啊，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观念。耶稣曾应许门徒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只等 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十四章和十六章啊，两段话。圣经明说，这些应许绝不是限于使徒时代的，乃是要延展到各时代的基督教会。救主向跟从他的人保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二十八章二十节。而且保罗也说过，圣灵在教会中的恩赐和显现，乃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四章。保罗曾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弗所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乃是上帝圣灵的恩赐，为要光照他们的悟性，并向他们的心启明上帝圣言的奥秘。圣灵在五旬节做奇妙的显现之后，彼得就劝告众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并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主曾借着先知约珥应许，紧接着上帝大日景象的出现，必有他圣灵的特别显现，见约珥二章二十八节。这个预言在五旬节圣灵配降时已得到初步应验，可是这应验充分的实现，乃是要在福音的工作结束，上帝的恩典最后彰显之时，善与恶之间的大战将要愈演愈烈，直到末日。在每一个时代，撒旦的怒气不住地向基督的教会发作，所以上帝将恩典和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坚固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抵抗那恶者的势力。在基督的使徒们奉命往普天下传福音，并将这福音为后代之人写成书卷时，他们曾经得蒙圣灵特别的光照，但当教会临近他最后蒙拯救的日子，撒旦要尽更大的力量做工，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他要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那曾经一度在上帝众天使之中居最高地位的主谋者，竭其全力进行欺骗和毁坏的工作已经有六千年之久了。这里说已经有六千年，他要用历代以来修炼的技巧和诡诈，以及所养成的极端的残酷，与最后的大战争中全部使用在上帝的子民身上，就是我们身上。 啊，撒旦要进攻。正在临到这危险的时候，跟从基督的人要向全世界传出救主福音的警告，预备一般人在他降临的时候得以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这样子的站立在他面前。今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所需要的补给，并不比使徒时代教会所需要的还少啊，我们是很需要。作者注意啊，这是讲怀艾伦自己了啊，他说我曾蒙圣灵的光照啊，这是他说的，得以看到善与恶之间长期战争的种种情景，并多次蒙主准许得以目睹生命之君我们救恩的创始者基督与那邪恶之君罪恶的创始者，就是第一个违反上帝律法的撒旦之间历代的大战争。撒旦对基督的仇恨一向是在对跟从他的人身上表现出来，你跟从基督吗？撒旦要向你表现他仇恨基督的那种啊情绪。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撒旦是一贯的恨恶上帝律法的原则。你即使看到人呢对十条诫命咬牙切齿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撒旦在鼓动他啊，因为撒旦是最仇恨上帝的律法，他一贯地采用欺骗政策，给邪道披上真理的外衣，拿人的律法来代替上帝的诫命，令人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那创造万物的主。撒旦曾竭力对上帝的品格进行污蔑，令人对造物主怀着错误的观念，以致不但不敬爱他，反而惧怕并恨恶他。撒旦又不住地又以不住的力量呢他是力图废除上帝的律法，令人以为自己已不受这个条款的限制，不受十条诫命的限制，同时凡是胆敢抗拒他诱惑的人他就加以迫害。以上种种情况都可以在众先祖先知使徒殉道者和宗教改革家的历史上看出来。在最后的大战争中，撒旦所要使用的策略，所要表现的精神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先前的各世代一样，所以历史必要重演。不过那未来的征战异常剧烈，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撒旦的欺骗要更加狡猾，他进袭的意志将更加坚决，倘若可行的话，他要把选民都迷惑了。上帝的灵即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们向我指明啊，这是怀什么讲？他即将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向我指明，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给我看，就吩咐我将启示我的事告诉众人，要我循着历代善恶战争的史籍叙述出来，借以显明那即将临近之未来战争的真相。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我选了一些教会历史的史实啊，历史的事，将这些大事连贯起来，以便说明一些重大而有考验性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逐步发展，怎样传给世人， 因而激起撒旦和贪爱世俗的教会仇视这些真理，就是由那些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之人的见证保存下来的。在这些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了未来战争的先兆。根据圣经的记载和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看穿那恶者的阴谋，并看出凡要在主降临时显为没有瑕疵的人所必须避免的危险。过去标明教会改革进展的大事乃是前代的史实，是为一般改正教人士所公认的，也是没有人能反驳的事实。本书限于篇幅，只得将历史做简略的叙述，将所有的事实尽量简缩，凡观览所需以不妨碍正确了解为原则。时或遇有，注意这一句话啊，我等等还要解释的，遇有历史家已将一些事迹做简短概括的叙述，足供读者对其题目得到正确的概念，或有作者啊，别人写的书啊，就是作者已将某些细节做了合适的总括，我怀爱伦啊就引用了他们的话。可是在所揭露的话中有一些并没有注明来源，因为我引用的话并不是做权威性的根据，只是因为这些话能有力地表达某一点意思，在叙述现时代进行宗教改革者的经历和见解时，我照样引用了他们出版的作品。本书无意发表多少有关以前战争的新道理啊，就是并不是说创立什么新的学说啊，什么新的道理，乃是要从历史中找出一些直接关系那将要临到之大事的事实和原理。可是我们既把过去的历史看为光明与黑暗全部战争史中的一个阶段，就能在这些史实上看得出新的意义来。就能在这些史实上看得出新的意义来，借此也可以把未来的事看得更清楚，并为一些像过去改革家一样蒙召遇着丧失地啊，遇着丧失地上一切利益的危险，去为上帝的道且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照亮前程。本书的内容旨在叙述真理与邪道之间大战争的经过，暴露撒旦的诡计，并提供抵挡他的有效方法。